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欢迎大家来到饭桌查经班，和我们一起查考圣经。大家好，我是阳光。
我是大河，大家好。
我是小溪，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飞鸟。
我们这几个月来，四位同学一直在这儿查考创世纪的前三章，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出伊甸园，已经好几个月过去了哈。
希望我们永远不出伊甸园。
对，我们也希望，但是这节课可能就得出了。被踢出伊甸园哈，被踢出伊甸园。我在准备这个几节经文的时候，总觉得是在咒诅里的，一定是非常沉重的，一定听上去是非常的沉重，非常的懊悔，然后非常的恐惧的哈。实际上神真的是给我们盼望的神，
是
他在审判中很多的都是给了我们指望盼望。我今天呢要再给大家聊一个比对，在这方面看大家有没有这样同样的看见哈。我们回到经文呢，是回到前面创世纪三章的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刚才我在这解释了什么叫你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啊，什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在这儿呢，我要跟大家再分享另外的一个得着，就是两个女人。在这一节里啊，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这个女人是夏娃。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这个女人是玛利亚。我们看到这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在整个神的审判中，她们起着不同的作用。我们知道人在伊甸园，人是以失败告终的，那么罪魁祸首也好，或者说不可推卸的这个责任也好，这个女人在这里面，也就是夏娃，她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吧。那么夏娃在这场试炼中是失败的，但是同样在这句经文里，那个叫玛利亚的女人呢，她却是因为顺服呢而得了荣耀的。夏娃失败在不顺服，不听神的话，而玛利亚她的荣耀在于她的顺服。
对，
我又去查了当时的经文，当天使给玛利亚说这个话的时候，天使还没有去给约瑟说话。也就是说玛利亚当时还是一个处女，她是一个待嫁的处女。天使说你要受圣灵的感孕生子，玛利亚顺服呢，她是愿意冒着被世俗和宗教羞辱惩罚甚至是处死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的，对吧。当然神只是说至高的能力要荫蔽你，神并没有给她说你接下来要怎么办，她也不知道天使会去给约瑟说你要娶了他，他马上就要面临他的未婚夫啊，
是，
他就要面临他的哥哥他的爸爸拿着石头来砸死他。但是他愿意顺服。对，那么玛利亚他听了天使的话以后，他既没有疑惑，更没有去为这个事情表示一个胆怯，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所以因为玛利亚的顺服呢，他就荣耀了，他把前面的那个女人这个羞耻啊给翻转了。因为他的荣耀呢成就了神的拯救事工。也就是说神的拯救事工是因一个女人的堕落开始的，因为我们知道是第一口果子是夏娃吃的，也是因为一个女人的愿意的顺服而开始的。当然我们知道犯罪的主体是亚当，拯救的主体是耶稣，但是他们都是从一个女人开始的，因为女人是帮助者，神造女人做帮助者，神把女人也放在他的事工中作为一个帮助者。所以说玛利亚表现出来的，夏娃表现出来的，完全是在神的创造的旨意之中，也在神 点都不紊乱的逻辑之中的，对吧？
杨光提到两个女人比对之间呢，我就说第一个是首先呢说夏娃她要被你神的这个旨意，后面又说玛利亚她要愿意去成就神的这个旨意的话，说对于耶稣基督所创建的这个教会，那么因为她在圣经中间被比对成新娘的这样的一个职分，那么她又是另外一个女人，那么活在这个女人中间的是所有的基督徒的弟兄姊妹，
没错，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应该像玛利亚一样的去顺从上帝所赋予我们的这个使命，让我们在这中间去尝试去成就神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这种美意。
借飞鸟这句话，夏娃是亚当的帮助者，玛利亚是耶稣的帮助者，教会是基督的帮助者。
阿门，
阿门。
我们有义务，我们也有职分，来帮助我们的新郎。
你知道吧？就是最早说我们是
新娘
的，
想不通。
我心里就是一直痛苦的，这事情我们怎么能是新娘呢？
圣经的
把这个性别的，
对，
现在看明白，其实
对。
你要行使这个东西，就刚才你用这个帮
助
者，
对
帮助者，
对，
好，
对，我们看到了作为夏娃和玛利亚的前面那个女人，后面的一个女人，我们在这也能看到，其实这几节经文没有一处离开主耶稣基督的。前面的女人是夏娃，后面的女人是玛利亚，前面的男人是亚当，幕后的亚当是耶稣，是耶稣要出来，是耶稣要成就，是耶稣要拯救。
是，
那么耶稣必是这部书也是这个启示唯一的主角。
我刚才读到第十八节我有点看不明白，这个地方就说长出荆棘和蒺藜之后说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这句话我也没找到相关资料，你们几位在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
原来不是吃果子的吗？
对呀、对，
以后你没伊甸园了，你得自己种菜吃了。
自己
它是指的是原来的这种供应的
断绝了，
然后你要自己去。OK，
对，原来啊，你的工作啊是发挥你创造力的这样的一个享受。
对
啊，以后就是为了糊口。
就是还是说，就是不，虽然我们在查经，我们虽然看明白，我们认为我们看明白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对于内容的美好，到目前为止，人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没办法想象那种美好是什么样的状态。
对
对, 对，
而且这个菜蔬，田间菜蔬，那个是上帝给的果子，然后人这时候还结不出果子，
那个直接是果实啊，
你还结不出果实来，
把你撵出去，你外头
你
还
只能是吃菜，吃菜。
我们也知道，你种一个树到结了果，没有几年的时间，不太可能的。
对，有道理。
第十九节，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直到你归了土。这句话，我觉得是在呼应前文中上帝说的，吃的日子必死。
对，
你的肉体就存在一个死亡了，神把你从永恒里拿出去。
对，
我们也说过，到底是把伊甸园收走了，还是神一走这伊甸园就变成一片焦土了？你归了土，就意味着你从时间的永恒里被撵出来了。
对，
从此滴答一声，你的生命开始倒计时。你这个肉体的生命开始倒计时啊，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句话呀，我觉得给世人的一个盖棺定论，尘归尘，土归土，什么也不是。
是的，
而且这里边就是说，神的主权可以用泥土把你造成一个有灵的活人。神也可以离开你以后，你就什么都不是。
对，让你再回到
土里，
回到土的状态，
你还是土。
是的，
没错。
而且你耕种你自己的材料，你想是多苦，这是一个什么状态？
对，你可以问我。对，我们即使现在有了拖拉机，有了这个除草剂，有了各种各样的人类培育出来产量很高的种子，想靠农业直接赚钱，在任何一个国家几乎都不可能。政府不补贴，农业就活不下去。就很奇怪。所以苦就开始了。其实这个苦呢，我觉得真的是两方面的苦。一方面是灵里的断绝，第二个就是肉体的供应一下子就到了一个要自给自足的这样一个状态。咱们中国土话说土里刨食的这样一个状态。 不容易的啊。
而且这地方特别的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另一句话，就是说有灵的活人呢、和与灵分开的人两个状态。因为我总是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灵里的死亡和肉体的死亡有关系吗？正确答案是一定有关系。
嗯，
但是你知道灵里跟神断开的人好像肉体也不会马上就死掉呀。
嗯，
但是从这一节里我们看到灵里与神分开的人肉体一定是在咒诅中很难受。
这节课我前面的时候给您讲过，我们用那个除草剂去除草的时候，
哎，
你喷上去，你要是过一两天去看还挺旺的，它可能长得比前两天还旺。
对，说的这个好。
但它过一两个礼拜之后呢，因为它还没有能力吸收养分了，
哎，
它就开始哭。
它已经是一种注定死亡。
这种除草剂在中国叫百草枯。百草枯。
百草。
肉体的结束，它到底怎么样判断一个东西叫做死亡呢？
嗯，
我记得我们曾经在主日学课上学过那个最后一英里，就是死刑犯走向死囚室的最后一英里。实际上老师说，自从我们生到这个世界上就已经走到那个最后一英里了，只不过有的人的速度快，有的人的速度慢而已，对吧？必死是一个结局，有的人用了80年，有的人用了8天，无非就是这样而已。读到这个第19节，这个地方你本归于尘土，仍要归于尘土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神给人判了死刑的那个感觉。
嗯嗯，
是
啊，
而且这个仅仅是肉体死亡的一个死刑，真正死亡的含义还比这个要深得多。
对，
真正的灵里死亡，实际上他吃了那个果子的时候就已经
开始了，
所以带来了肉体的死
亡。肉体的死亡，这个就完全说通了。
对，
嗯，
好，我们看下一节哈，第20节。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我怎么觉得他给他妻子起过一个名字呀？
嗯，
对啊，
什么时候？
刚造出来的时候
女人
叫女人，
只是叫女人嘛。
对啊，
啊，但是他没有起一个名字，只是称她为女人。
对，他是称她为女人。
哎，在这个地方呢，是叫她夏娃，
因为名字它是一种。其实它是有含义的，
全病、
啊。因为亚当给妻子起名字，说明亚当对妻子是
开始管辖了
啊，所以他有权给女人起个名字叫夏娃。
另外，你看到吗？
嗯，
这夏娃它的含义是后边说了是众生之母，对吧？
对，
那你从这里你有没有看到，就是亚当他一定看到了什么，不然他怎么会说他是众生之母呢？
应该是说，神虽然说，夏娃生产要痛苦，
对，
那么又说到后裔，亚当在这里面是明白，所有的后裔是出自于夏娃的，
嗯，
所以他给夏娃起名叫众生之母。
对，
那其实这里就是隐含着盼望了，
他是看到了盼望，
他
是在这里面
真的是看到了，
他看到了盼望，他知道他会生养众多，
对，
嗯。
他同时也明白这个后裔要做什么，甚至是出现了
对
要伤了这个蛇的头的这个后裔。
他知道这个事情最终会挽回的。
所以在这个事情里面，亚当是还是对神是有信靠的，
信心的。
就是、这种对，真的是这样。
多受苦楚，
嗯，
多多加增，你看到了吗？
没错，嗯。那另外，如果要是结合21节呢，就是我会分享另外一个点，就是说21节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
嗯，
给他们穿。那么不论是亚当这个时候给他的妻子命名也好，还是说后面神为亚当和夏娃用皮子做衣服穿也好，这个里面我都能够读到，神虽然说是给人以及这个地以及所有的动物给了咒诅，但他并没有剥夺人所有的权柄，因为命名权他还是给了亚当。虽然管理这地的这个职分可能产生了变化，或者受了咒诅，这种关系发生了变化，但是亚当仍然可以给妻子命名。
对，
另外就是说，你已经是必死的人了，人居然还是给你了衣服去穿。
我们知道这个地方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啊，我觉得我们还是给弟兄姐妹一个正面的解释了哈。
是，
因为我们在第一次学这个圣经的时候，老师在这解释的是非常的丰富的。首先，这个伊甸园的第一次杀戮啊，神 啊，肯定是杀了一个动物，很有可能是个羊啊，或者是一个其他的动物，用这个皮子给他们做了衣服。而杀这个动物也代表着一种献祭，甚至呢可以说它是预表呢要披戴基督，也预表了主耶稣将来要为人的罪献上他啊，作为一个祭。像上一节课我记得小七说过，必须要付出流血的代价，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希伯来书第九章说 的对不对？那么皮子呢也是神主动预备的，预表救恩呢完全是出自神的计划，
没错，对，
是吧？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个正面的解释了哈。
我想进一步说的，也就是21节提到的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呢，让我更多的看到的是上帝的救赎。
对，
我觉得甚至比真是把他做了一件衣服给他穿上的这么一个字面的含义更加丰富，因为整本圣经讲的就是一个救赎。那么这个第21节其实就是把上帝的救赎在这已经是讲得很清楚，
就是我们看见神的计划，
上帝的计划就在这个第21节在这已经在说，
然后我们还看到神的大能和权柄，
是
因为前面我们明明看见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记得阳光老要用这个词来跟我讨论，就是神能拖得住地。我真的是觉得这个里面就是真的只有神能拖得住地，神用另外一个带血的生命来拖住了这此时此刻的人的这个地。对，
是的，
对。
但这让我看见了另一个点啊，你看人在犯罪以前在伊甸园事实上赤身露体是没有羞耻感的，然后人到最后的新耶路撒冷圣城的时候，人也不用神给他们皮子做衣服，人也不用自己做衣服，而是披上了圣洁的细麻衣。
这些都是诗歌体的这样的一些描述，
还是说我们字对字句对句的去解释的话，
我觉得很有可能我们自己把自己就捆死了。
有一天我们见上帝的时候，就是
圣洁的细麻衣和
公义的，
就是公义的义袍，就是主耶稣，其实就是
就披戴主耶稣嘛，
披戴了主耶稣了。
对，
然后现在啊，现在刚才大和说的，就是用皮子做杀动物了。其实从动物献祭一直启示到最后，主耶稣是我们的，就是代罪的羔羊，
是一次献祭。对，
它是一个救赎的后边要展开的一个预表。
第22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
解释这个我们啊，和我们前面说的一样，有可能是三位一体的神，也有可能是一个尊敬语哈。相似是我这次查这一节经文的时候看到的一个东西。相似实际上我认为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呢？就是之前总觉得我们中国人说照猫画虎是吧，差不多，其实这种相似恰恰是非常容易有破口。如果是完全不像还好办一些，易于分别，如果这种似是非是的这种东西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很危险的，就是很容易你好像知道善恶，实际上你又不是真正的能够判定善恶的。那你就成了乱判断善恶了，那这个就成了一个祸害了。如果在这个罪里还能够在伊甸园待着不走，因为伊甸园里没有时间嘛，就是你还永远的活着，所以我认为这句话的意思如果让我理解的话，就是我为什么要赶你们走了。
你一方面就是给你那个加一个注脚，就是说有一个人他没有那么强大，然后他如果要是表现的就是把他的这种软弱表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可能碰到困难的时候，大家会愿意在这个事情上面就是说伸出一个帮助的手，比如说你和我一起上山，我觉得你在这个上面的力量不够，那么我就会让你先走啊，或者拉你一把啊等等之类的。但是你一直表现出来好像你很强大的时候，我认为你已经足够强大了，实际上你在很多危险面前你可能自己就力不从心了，然后你就掉下去，这就是我们说危险的这个东西。
对，这有另外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例子啊。我今天早上在读这块的时候也是觉得这个例子怎么举呢， 这个似是而非啊，就人是被结果导向的。
嗯，
包括蛇去诱导夏娃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说的。
嗯，
他说的不全是这个假话嘛？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
对，
就像神，他就是似是而非的。
对，
人是容易被这种结果导向的。我举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一个小孩啊，从小就看着他爸骑摩托车，他爸骑了一辆大摩托车，威武又勇猛，每天骑来骑，小孩就很羡慕啊。他看见他爸骑车就是拿钥匙出去一拧，拧开了往上一跨就走了，他认为这就行了，他要是能拿着这把钥匙他也就能骑这个摩托车。
是的，
哎，他只要拿了这把钥匙他就能勇猛，他就能这么威风，就能骑着这摩托车走。这时候如果再有一个人心存坏心来给他说，哎，那没有什么，就是拿着钥匙只要一拧，拧开了你骑着就走就行了，所以他就要拿着钥匙去骑这个摩托车，他爸就得把这个摩托车钥匙拿走。
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有很多的孩子，在他们还没有那么丰富的安全意识的经验之下呢，他们的父母就给了他们一个跑车。
对，
然后我们看见那么多的
悲剧，
孩子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好像看起来是一个怎么样，最后就导致生命的直接的终结，对吧？那就是你刚才说的，可能他就是看见电影里面，
好像我可以
电影里面的人
对
开跑车可以如此的拉风，
对，
他也愿意去做这个东西。而这个时候，他们的父母因为他不像神，他做不出来这种的智慧的事情，就把钥匙拿走，他就直接把钥匙，他不光是没有把钥匙拿走，他给他孩子买了一辆这样的跑车，最后直接导致这样的悲剧的发生。
是，我其实说的这个骑摩托车这个例子呢，还是在解释相似这个词。
是是是，
你看见他可以骑上去，这个一弄油门你就走了。
对，
你这孩子觉得，哎，我现在和我爸差不多高了，他能拿动的我也能拿动啊，那不就拿钥匙把他一开锁，不就这意思吗？对不对？实际上他不知道，他是驾驭不了这个东西。
没错，
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
说的对，这就是我们说的，因为人在这个时候其实没有这样的可以驾驭这些东西的能力，
嗯，
他没有达到这个强健的状态的时候。
所以他这个中文翻译呢，我认为在这一点上翻译的也很到位，
嗯，
就是他说的是相似，而没说相同。
对，
对，
啊，
对，
对，在这儿啊，在这儿其实我想到的是算卦的算命先生。
嗯，
你看啊，凡是好的算命先生都如神一般，大家都趋之若鹜的找他。
嗯，
但是我们来看啊，
这也是一个相似啊，
这是个相似啊。然后他说什么是什么。
嗯，
然后你看主耶稣，主耶稣明明他是自己的神，而且是道成了肉身的，
嗯，
他应该是知道，比如说门徒问主耶稣很多事情，但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回答门徒什么，就是我所做的事都是父让我做的。
嗯
嗯。
然后门徒问他什么时候你来，主耶稣说没有人知道，子也不知道。
嗯嗯。
但是算命先生呢，他能够按照一些个经验，他能够随便的和人说你是怎么样你是怎么样，他这样来分辨善恶的时候呢，其实他是一个极其悖逆的，所以在圣经中早就说不可以和交鬼的人打交道。
嗯嗯。再往下看最后两节经文，耶和华便打发他们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这个自出也是我之前没有读过的。
嗯，
这真的有点像是一个绝妙的讽刺一样，就是你与神隔绝之后，你就只与和你有关的这些东西在一起了。
对，
嗯，
读到这几节经文，我心里头老是一遍一遍的在为亚当和夏娃惋惜。
嗯，
好像用咱们平时的生活里的话说，就是放着好日子不过，
一念之差，
就这么一念之差，本来是丰丰富富的可以供应，现在是汗流浃背还只能糊口，就这么大的一个反差。包括现在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也就是说你跟那丰丰富富的那些果园一点关系也没有。
但是感谢什么，我就觉得因为只有人才有可能犯这样的罪，他有
神还搭救你。
对对对，就是也就是说他这个罪是不可能避免的。
对，我觉得是这样，让他做一万次他也是一万次的会选择这样的一件事儿，神才会做这样的一个拯救。如果他真的是开始就能选对， 就用不着拯救了。
对，它这种高级的这种生物或者是受造之物，它才有可能拥有这样的自由意志。
嗯，
当它有了这样的自由意志的时候，它就一定会步向这样的一个犯罪的一个过程。
嗯，
但是就正因为有神的拯救，它才没有真的灭亡，否则它就和恐龙一样，现在是找也找不见。
嗯，
本来啊，我还想在这节课啊，就把这一章给干干净净的结束啊。现在看来，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最后一句啊，就是关于基路伯，我们还想聊聊天使哈。看来我们就都不可能打开这个话题了。但是在这儿呢，我可以以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信息吧，我们把这一课先结束，然后我们在下节课的时候呢，把这个最后关于天使、关于基路伯的这个事情呢，再聊一聊哈。我注意到一句话哈，第24节哈，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哈。我知道这重要的还是这个生命树的道路啊，重要的也是这个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但是我这个又回到哪儿了呢？又回到了伊甸园的东边啊，就关于伊甸园的位置。
嗯，
我记得咱们以前在讨论那四条河的时候哈，咱们就说过伊甸园的位置哈。我还说我去过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这个交界哈。嗯，当时小西也说过，这就是伊甸园。如果从圣经地理学，现在的伊拉克哈，
布达米平原。
对，但也有人说它在非洲。我最近看到一个让我比较震惊的这样的一个研究，他们说在中国的四川。
嗯，
而且据说四川省在2004年的时候还搞过一个新闻发布会。他为什么说在四川呢？
嗯，
他不是完全的空穴来风。
嗯，
四川嘛，
嗯，
四条大河。
哦哦哦哦哦。
而这四条大河呢，它在名字上呢都和圣经里这四个大河呢是有关系的。我觉得有些东西也蛮牵强的哈。
嗯，
但是哈，耶路撒冷啊好像是和四川是在一个维度上。而且四川出金子，出那个当时伊甸园说的那几类东西，而且它也确实是在东方，挺好玩的。因为伊甸园现在是上帝不让我们看见的。
嗯，
我们也说了，从某个角度上来讲，神在这儿，这就是乐土，这就是圣殿，这就是至圣至洁的地方。神一离开，这就是一堆砖头瓦块。
有基路伯把守，有四面转动的这个剑，既然是神不让你以现在的这种状态进去的话，你就是千找万找，你也不可能进去。
我弄一个无人机进去，
对对对，无人机也进不去，因为无人机一定是有罪之人，
到那就没信号，
有罪之人所创建。
那用谷歌地图能，
我们也不能看见，因为它现在显现不出来而已。
嗯，
那如果你真的硬要被你这个神的旨意，硬要去以你现在的状态去。回到伊甸园，
那就去周购那根果子没有什么区别
啊，就是这就犯罪啊。
不是说这犯罪的问题，是因为那个剑它一定是把你干掉的，没有问题，
所以你有罪吗？
对对对对对，是的，就是你走到跟前就是死。
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星星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
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
我相信你的道路。